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美国知名的作家、神学家富士德·巴克斯特，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帝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这句话告诉我们，神要你去的地方，要你做的事情，通常是你内心最喜悦、最有热情，而且是这个世界极其需要的。那么，同工，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什么是上帝呼召你的地方？你是否寻求到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呢？今天使命门徒来自新加坡的赵轩教士和我们分享，他出生自中产家庭，如何被神感动服侍风化区的群体，在这过程中上帝如何改变和调整他。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赵兴怡宣教士，请他来和我们分享，出生在中产家庭的他是如何被上帝感动，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又是如何改变他、调整他，以及他发自内心想要对今日华人教会说的话。欣怡宣教师你好。
你好。
我第一次看到欣怡姐妹的介绍，其实是有人穿针引线，就说最近台湾要出一本新书，叫做《茶室女人心》。那在讲的是在万华有一群可能在社会上我们很多时候比较没有关注到，或者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关注的一个特殊的群体。那最近有人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然后谈到说，其实欣怡姐在当中服侍他们许多的年啊，所以就介绍我们认识。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访谈您。那欣怡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生命旅程，跟你是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并且在当中参与侍奉？
我是从新加坡来到台湾的宣教士，我隶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 OMF。我在台湾已经14年了，都在珍珠家园服侍。那我自己是大学的时候信主，成长的背景就是一般的小康家庭，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爸妈是老师，我可以说我的生活还蛮平顺的，一路到大学的时候然后信主，才慢慢接触宣教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都是在新加坡吗？
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是信主的时候是在英国，后来回到新加坡，因为我们教会也在 OMF 的那个总部附近，所以有一些宣教士就会来教会聚会，我就认识他们。
Okay.
开始好像觉得说这些宣教士跟我的想象中的那些圣人啊、伟人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对，就是他们就是平凡的人啊，应该这样讲，就是平凡的人。对，然后就让我觉得说，是不是这是不是我可以走的一条路？
是是，
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很喜欢台湾，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也常来台湾玩，来听五月天的演唱会。那有朋友就介绍我认识内地会在台湾服侍的这些宣教士，然后我就这时候才知道说，原来内地会有在台湾在做基层的福音工作。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就是我也觉得有一种负担吧，因为我在新加坡的教会就是一个很中产阶级的教会，就是很多知识分子
是，
那我觉得说，诶，为什么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其他的一些人？对，同温层很厚啦。对，为什么我们不像耶稣一样？耶稣好像跟这个社会各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在一起，可是我们教会好像就只有这个样子。
是，
那我们要怎么去跟基层人传福音？
是，
所以我有点好奇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听到说 OMF 在台湾就是做这个基层福音工作，我就想说，诶，我是不是可以学什么，可以以后在新加坡可以用？所以我2007年的时候我就来到台湾，短宣，在恒春的一个家庭教会跟着宣教师一起就是做探访啊传福音的工作。一年过后我回到新加坡，那个时候就有人介绍我去新加坡的红灯区当志工。
OK，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到新加坡的红灯区，我从来没有去过亚龙。
OK，
所以我很震惊，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跟我就是长大的那个新加坡的整个环境是那么的不一样。可是我很喜欢那边，在那边当志工，我是在一个社区诊所当志工，然后陪伴一些从中国来的移工他们这些大哥可能就是来这边做工，然后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受伤，在等赔偿，在等那个法律的诉讼等等，反正他们就是要留在新加坡一段日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接触他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帮他们传福音，然后可以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啦。对，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团契。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上帝就放在我心里面一个好像一个负担，一个对基层人或边缘人有一个负担这样子。
听你的分享，其实我心中有很多共鸣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台湾的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长大。我觉得教会并不是故意的，但是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一群人或者是会来到教会的都是差不多，都是中产阶级，或者是有比较辛苦一点的中产阶级，有比较富裕一点的中产阶级，但是好像你不属于这个阶级的人走进来都会觉得有点来错地方。但是一方面自己又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里面是很挣扎的，就说一方面觉得说世界应该不是只是只有这样的人，可是一方面呢却又是我们最舒适的一个区域，包括自己，就是不要讲别人啦，就是包括自己可能都觉得说这是最自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说心仪对你来说，当你知道台湾有基层福音工作，然后回到新加坡你又在这个红灯区里面做志工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对这个群体有负担，对边缘的群体有负担？因为你自己很明显你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长大的，你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以及你刚才说你在当中做志工的时候其实你蛮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会吸引你继续留在那边来服侍？
我觉得是一种归属感。虽然说在教会我也觉得我好像可以融入很多人的背景跟我一样，我可以融入，可是我觉得在教会好像我的感觉啊，就是常常就是大家就是一种你很好我很好大家都很好的一副样子。就是很难，真的是蛮困难分享一些比较深的东西。那我发现在这些所谓边缘人啊或者基层人当中，我好像比较可以看到真实的样貌，就是真实的情绪啊，真实的一些他们的经历啊，遇到的生命的困难等等。对，就是他就是那么的迫切。像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教会小组里面祷告都是那种好像有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啦，我觉得。虽然说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对不对？就是希望可以工作顺利啊，孩子考试顺利啊，这一类的。可是我觉得我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像我跟那个大哥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很迫切啊，你知道吗？他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因为没有戴那个防护耳罩，所以他就听不到了。对，所以就是这种好像真实的连结反而是那么的跟我好像不一样的人。
所以听起来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同温层当中，其实大家生活也过得也不是没有苦难，也不是没有挣扎，但是好像讲来讲去就是那样，工作顺利，考试顺利，孩子教育顺利， 但是当你跟这些基层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这些伪装就没了，或者是说大家所面对的那个挣扎真的是很真实的，很迫切的。所以好像并不是说并不是说在某些群体当中是没有挣扎的，但是在边缘的群体当中似乎大家更不会去隐藏掩盖自己的挣扎，人跟人的交流之间反而有一种更实在真实的交流，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吗？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上帝给我这样子一个感动吧，因为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也觉得其实我回过头来想，我也觉得我是那个好像最不适合做这个事工的人，所以我觉得上帝的幽默感啊，真的是上帝的幽默感。
是是，
嗯，
那
我
其实题外话，对，题外话我也想问，就是说，其实我也认识蛮多的今天华人的下一代的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其实他们都对边缘的事工是或者是边缘的群体是有负担的，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所在的社会的处境，好像我们又对这群人是很陌生的，对于这样的一种有负担但是又陌生，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你就是要踏出你的舒适圈，你就是要去认识一些跟你背景很不一样的人，去听他们的故事，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好奇心的，不是一种涉猎的那种好奇心啦。
嗯嗯，
可是是一种真的想要了解。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贴近那个人群，你就是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嘛，所以你其实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他们基层在面对的问题啊，他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你其实不知道，然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些自以为是的想法。
是是，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有点可怕的，就是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踏出舒适圈去接触。
我想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耶稣在侍奉的时候其实常常是跟这些边缘的群体在一起大概不是因为上帝特别爱他们，而是这一群人他们的生命是更赤裸的愿意敞开在耶稣的面前，以至于很多的交流就不会只是这个表面的应付的功夫，而是大家就很自然的会面对生命真实的破碎跟处境。那可不可以请你心仪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下，那你当你对在回到新加坡对这个群体对边缘的群体有负担，那你后来又是怎么走到来到台湾，然后服侍你过去十几年服侍的这个群体？
嗯，其实我2007年在台湾短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上帝好像有呼召我来台湾长期宣教。所以后来我认识珍珠家园的创办人阿珍宣教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已经开始做一些探访的工作啊，然后他已经开始在茶室这边关心妇女。我就想说哦，这好像是一个就是有点我觉得啦，有符合我自己的上帝给我的一个意向呼召吧。对，虽然那时候我当然什么都不知道。虽然那个时候我也有来过万华，所以我大概知道万华的整个氛围，其实氛围跟亚龙蛮像的。
你说跟新加坡的红灯区蛮像的。
对对对，就是很有点脏乱啊，然后可是很生猛。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种生命力啊。
OK, 是。
然后我觉得一切对我来说都好新鲜哦，就是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一样。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是住在台湾，不太知道万华，但是可能 都听过西门町这个地方。那在台湾台北市的这个正中间有一个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大家喜欢去逛街买东西的地方叫西门町。而西门町处在的位置就是大家的就是所谓的大万华地区。但是西门町可能是我们一般看到比较商业化的那一面，但是在同一个地区其实还有另外一些角落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那如果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大概十年前吧，也有一部电影叫《蒙甲》，其实就是在拍这个社区的一些故事。那所以刚刚当这个欣怡姐介绍到说她在来到台湾，来到万华服饰茶室的这个群体的时候其实既陌生又熟悉，跟新加坡的红灯区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又是一个新的地方。那也可以请这个欣怡介绍一下那茶室是什么，因为可能不同地方的听众听到茶室想象会不一样那这个词在台湾茶室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群体，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这个群体。
其实万华有好多不同的名词，就是这个茶室好像常常会有人说到底是不是色情啊，是不是怎么样的地方其实很久以前像人家说清茶馆或茶艺馆，其实那个年代我们了解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没有色情的，就是大家真的是阿北的 Starbucks 一样就是去阿北那边泡茶然后可以坐两三个小时聊天的地方啦没有，那时候是没有小姐坐台后来才发展成有小姐坐台就变成什么阿公爹嘛，就变成爹爹嘛茶室所以这个名称已经很模糊啦，因为现在清茶馆啊或者茶艺馆有些也是有小姐在陪客人喝茶然后茶室里面它也可能是陪酒，也可能是陪你唱歌那它长的样子就是大部分就是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里面你走进去你看到大家就是坐在不同的位置你都可以一目了然对这种就是清茶馆。然后另外一种可能茶室就比较像是有包厢的就是你可以进去包厢像我们唱 KTV 一样，所以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其实在外面看不到不知道那就可能就是比较有可能是有提供其他服务的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区分啦对。
是，所以后来2007年来到台湾就跟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就看到阿珍宣教士在关心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后来的故事是什么，可以再简单分享一下吗？
后来2009年我回到台湾，我就加入了这个珍珠家园的团队然后一开始我其实不认识这一群人，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我们要我们的对象我们的这些妇女其实年纪真的蛮大的，我不知道说他们已经是五六十岁的阿嬷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年纪真的很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有台湾人也有从中国来的，然后近几年也有东南亚地区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从零开始学习，跟着同工一起去探访，就是这样慢慢一步一步这样子学习吧
那你自己在认识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你可以谈谈你自己心路历程的一些转变。好，我相信你那时候一开始去要服侍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当时的想法，那在这过程当中你的心情你的想法态度有什么样的挑战或改变吗？
我觉得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很想解决问题的人，我是一个蛮实际的人这是我的新加坡的 DNA
yes,
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去我好像就是很想去解决问题我的想法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我想帮你这样所以我发现说后来我就发现说我这个我好像也帮不到什么忙我想 make a difference 可是其实好像也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容易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很破碎，然后要重建一个生命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等待的，很多真的是要上帝动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真的是要一个圣灵来翻转对，所以我大概服侍了四五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我觉得是蛮，就是有点像 burn out 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很沮丧，我觉得我好像做的事情都没有果效，然后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怎么走下去。我觉得上帝也是很奇妙啦，就是他其实带我到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去了温哥华去找我朋友，然后我朋友就是一个画家，在温哥华，住在温哥华最贫穷的地区 Downtown Eastside， 就是一个真的是在街上你可能就看到人家注射那个毒品的那种社区这样。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地方叫做 Jacob's Well、
Jacob's Well 雅各的井，
对 Jacob's Well、
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第四章讲的那个，
对，他就是一个社区中心，就是让这些无家者啊或者有药瘾的人啊，他们可以去那边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其中一个活动就是画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是画画，对不对？画画能帮助到他们什么？我就觉得说好奇怪哦。可是我在那边遇到的人啊，我觉得他们没有我的这种怎么讲，对事工的这种期待，就是他们就是很自然的在当中，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跟人互动，然后他没有像我这样的这种焦虑的心情，他就真的是陪伴，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工作者跟被服侍的人其实他们就是有那种他们就是很平等的一个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对，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他们竟然可以就是只办一个画画班，然后也没有计较说有几个人来，这个人来了他是不是会过得比较好，他就是只是在那当下陪伴他。对，所以我就有发现，就体会说是不是上帝要我好像转移我的这个目光，因为我一直想着目标啊，或者我一直想着我的要做的事情，做事这样。我觉得上帝好像要改变我的眼光，就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浪费时间，我们真的是可以浪费时间，我们真的是可以为了建立关系，我们真的是可以浪费时间的，我们是可以没有目的的去陪伴一个人。觉得这就是他给我的挑战。
我觉得好难哦，因为真的我认同但是我觉得要这个心境的转换真的好难，因为我想在比如说台湾、香港、新加坡成长的，或者北美，我们都某种程度我们都蛮目标导向的，我们也都觉得说时间很宝贵，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如果要花时间就希望能够 make a difference。 可是当我们就像你讲，你投入四到五年发现自己其实帮不太上什么忙的时候，我觉得有这种 burn out 是我也会，就是如果我已经把我年轻岁月的4到5年都投入了，而且可能心里面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我为什么投入在这边，然后投在这边起初有个很大的理想，就是 make a difference， 然后为耶稣改变世界，可是却看到说好像4、5年下来我们所做的跟起初的想象差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有这种 frustration 的疲惫感是很正常的。可是当你刚刚在提到说，当你朋友带你到温哥华的也算是比较贫穷的地区，在这个 Jacob's Well 这个地方看到他们在陪这些来的游民啊的人画画，好像就是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你是用到一个词叫浪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想你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时间是浪费的，而是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包括过去的我们的眼中，也觉得这个时间是浪费的。那你觉得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或者是做这个心态的转换，你觉得上帝在教你什么？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跟我讲说 You are not here to make a difference，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因为最后是他He's gonna make the difference。 不是我，是上帝他自己要来改变这些事情，改变这些人，而且不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的时间，是他的想法，是他的时间，所以我就是要完全交托给他。当我把这个重担给他的时候，真的那就是我走出这个 burnout 的开始，就是我就是全部我就是赖给他，我就跟他说，上帝啊，你跟我讲说我要继续在这边因为他还 他还派了一个人来，一个朋友来跟我说 Your work here is not done， 你在这边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然后我就抱怨啊，我就说上帝啊，什么意思，我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你还跟我说我要留在这边，可是我要怎么走下去呢？我只能就是你要完全为我负责，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怎么继续下去。对，所以当我完全交托给他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很大的释放。
那在你经历这样的一个释放之后，他这个这样的经历又怎么样影响改变你后来的服事？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就可以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不会变成好像说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啊，皇帝不急太监急，哦，你要帮助人你比他还要急，哦，然后就是我很想解决问题，欸，可是那个人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你给他压力也没有用，哦，你一直给他建议啊还是什么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要学习带学习祷告，交托给神就好，
是，
不要一直在那边耗损自己，哦，真的就是让这个关系可以维持就好，就是保持关系，保持这个关系，让他知道说诶，你在这边，哦，因为像我们有些妇女啊，我跟他打招呼可能六七年我都是只是这样跟他打招呼，然后他爱理不理我，哦，我经过的时候就跟他打招呼，可是有一天他有需要的时候，他真的上楼，那时候我们还在二楼，他就上楼来找我们，就是真的就是你需要有花很长的时间去耕耘吧，然后不要期待说有怎么样的结果，时间到了上帝就会把那个人带来。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诗歌《井边》，描述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
走过绝望，你在井边等着我，迷失混乱中，你认识你懂，满足了我你心的渴望，超越答案，你是我的安全感。卑微与地位在你眼中心中的宝藏，你从未来开始了盼望，回到过去将我羞辱全遮盖。
芳华要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